今涅槃是释迦牟尼佛，今涅文殊智慧永生，今涅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将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继续讲大圆满前行。人类的痛苦当中呢，像这个前面生老死病啊，就这份苦里面生老死病讲完了，就现在讲的是缘憎会苦，缘憎会苦也讲完了。今天应该讲第六个爱别离苦啊，就是爱别离苦。所谓的爱别离苦呢，就我们实践当中啊，就经常的。就是遇到，这个人呢，就不愿意，就是互相这个离开的，互相离别的，但是呢，就往往这个一种因缘呢，就是，就让他们就是分开，就是，就不可能呢，就是共同这个生活，共同呢，这个，一起啊，就是不可能就是这样，那么这是。也是一种这个痛苦，就是很多人来讲呢，就是不愿意，就是离开的，这个自己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家人也好，就这些人呢，他一直，像这个永远都是这个在一起，可是呢，就是往往都是，就不由自主的，就不得不离开。然后呢，就带来了这个极大的这种苦楚啊，就是极大的苦楚。好像在这个《大毗婆萨论》呢，就是《大毗婆萨论》里面也讲过啊，就是说是这个诸可爱尽，远离生死啊，就是诸可爱尽，远离生死，因生众苦，故名为爱别离苦啊，就是因生众苦，故名为爱别离苦。就可爱的这个对境呢，就一旦离开了这个自己身体，远离了自己身体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离别呢，就自相续当中就是升起了很强烈的这种苦楚啊，就是苦楚。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就经常也是遇到啊，就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就是分开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因缘就是结束了以后实在是没办法的，很多人就没有办法这个面对，就没办法面对，就是很痛苦的，甚至呢，就绝望，就最后自己呢，就选择这个，就是自杀等等，就是特别就是无知的这个行为啊，就选择一些这个无知的这个行为，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一方面就是应该要懂得，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的确是存在这么一个痛苦，这个痛苦的本体没有这个认识的话呢，就是确实是一种这个可怕的攻击，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人们呢，他所谓的一些爱呀，所谓的一些爱的话呢。它有这个狭义和广义上面的，从广义上的这个爱的话呢，我觉得是每个众生每个人呢就是都应该这个具备的，但是从狭义上或者是人们经常这个男女感情或者说世间就是人这个所成为的这个爱情那这是完全是一个人的一种这个折磨就你没有认识他的本性之前的话呢确实是一种这个痛苦就是一种痛苦所以说呢你一旦就是离开了这种这个爱的执着的时候呢就完全就解脱了就是可以这么说所以大般涅槃经里面呢就是也有这个一个教证就是说是这个因爱生有因爱生不就是因这个爱呢就是生这个忧愁因爱生不就是部位的不然后若你与爱何不何有何不若你与爱何有何不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爱的执着的时候呢怎么会是有这个忧愁 和痛苦、恐怖、畏惧，以及呢，就是世间的种种的这个不平呢，因为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呢，确实是一种这个向往和担忧之中啊，这个向往和担忧呢，就往往都是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人的这种爱的这个执着就是对可爱的一个对境呢，就始终是一种这个醉生梦死就是就沉迷不悟，就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中呢，就一直这个耗尽就是自己的一切时光所以说就懂得了这个佛教的有关这个人类痛苦的本质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对自己的这种这个人生的奋斗人的这个价值观呢，都有一定的这个新的认识就有这个新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这种这个前行的这个同时呢，就是也要了解就是世间的很多的这种这个生活规律，因为人们呢就是都是处于一种这个迷茫的这个状态，迷茫的状态的话呢，旁边的人呢全部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大家都就是执着的一个本体，执着的一个本体的话呢，加上就是有一些风俗习惯，就是连在一起的时候呢，让我们确实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很难以就是就出来，很难以这个出来，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话呢，对这个人的这种这个执着就是一些财务的这个执着地位的执着就这些方面呢，就是的确是很折磨人的。很痛苦的，但是自己呢，就也没办法这个面对，就是一旦就是，就像这个山里面的一些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认识了这个心的本性，即使没有认识心的本性，但是整个这个无常生活的这种这个虚无缥缈的本质等等，就是诸如此类的道理就是通达无语的时候呢，应该就实践当中的各种这个痛苦和恐怖呢。就容易这个盗用就容易转为盗用，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精神的财富呢，对每个人来讲呢，远远超过这个物质的财富。物质的财富的话呢，当他拥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解决你的一些这个贫困就是痛苦。但是，一旦没有这个不拥有的时候呢，就是他没办法就是解决的。有一些财富的话呢，即使你拥有呢，就是他也不能就是解除你的这个心理的困苦就心理的困苦。而精神上的这个财富，尤其是呢，就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那样的一些这个看破尽识端出我执还有那个就是真的这种这个空性的意义懂得了这个无常的这个教义等等，就是这些深深的教义呢，让我们。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汉族人也好，藏族人也好，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部落的人呢，只要是这种理念就是通达了，当你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对你就是这种就是在实践当中是最这个快乐的就是最快乐的，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导游呢。应该从表面上就是从言行上，从这个服装也好，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形象上呢，就是大同小异，就是大家都就比较这个相同的。但是有些人呢，因为前世的这个行星和自己的这种精神当中的这个努力各种因缘聚合以后呢，就佛陀的这种大慈大悲观还有这个空性理论等等，就是这些教义呢，就是在心里就可以说是这个圆融这个无为就应该说是融会贯通。那样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他以后的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也好，或者是面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生老死病等等，就是任何一个生活的细节呢，就是都可以说运用自如，就是非常这个快乐就是他是无论在这个何处 你藏地也好，旱地也好，到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到哪里都是你的这种生活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快乐之中啊。当然，我们作为一些没有得地也好，或者是完全没有成就之前的话呢，也许可能身心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恍恍惚惚的这个痛苦啊，相似的这种痛苦呢，就是谁都就是可以这个出现的。但是这种痛苦呢，就是不会就是像从来没有学过这个交易的人那样，就是特别就是去执着啊，就是去执着。我不知道见过没有，就是原来很早以前的，很早以前的是有一次，我面前来了一个老乡啊，就是这个老乡的话呢，就是当时什么一件事情，反正是他家里还是亲人的事情，就是他一直哭哭啼啼的，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做了以后呢，我这个家里有另外一个堪布，就是然后那个堪布呢，他说这些世间人呐，太执着了，执着得那么厉害啊，的确是这样的。现在世间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名、对财、对很多的这种这个感情也好，就是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完全把它就是执着为是这个事有的。当你他执着为是有的话呢，那他就是实实在在就是危害你。实实在在呢，就是对你的这种这个生活呢，就是带来就是不便。所以说，我们这个学习这样的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人呢，从这个心坎深处，或者说从心底里呢，就是真正是需求这个人生的光明呢，这一点很重要的。很多人都是这个徘徊在这个人生的这种十字路口啊，就是左右两边，就是一直是这种这个犹豫不定啊，就是犹豫不定，一直呢就是恍恍惚惚的一种这个感觉啊，就是不知方向，就是也在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无力于力，就是也这种感觉。应该我们呢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要寻找一个最光明、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就是一条这个道路啊，就是这种道路呢，就是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大乘道啊，就是那么你已经这个入了这个道之后的话，那就是勇往直前啊，就是义无反顾，就是应该是一直呢就是道就是自己的这个目的为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肯定有一些这个障碍啊、困难呐、啊。但是以这样的这个宏伟目标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不可舍弃的，不可舍弃的。所以说，我们下面呢，就是也继续讲这个人生的这个痛苦啊，就是讲的是这个爱别离苦。那么爱别离苦呢，流转世间的所有的这些一切众生呢，都这个就比较相通的，就是凡是对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等方面呢，爱念有加，然而对自己关系不太好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恨之入骨的。那么他们呢，明显的入了这个亲戚啊、朋友啊、眷属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包围之中啊，就是结果呢，就是为他们也是造了就是无边无际的这个业，甘受也是使这个很大的这种痛苦啊，就是受尽苦难。实际上呢，这些亲朋好友之间的这个暂时的相聚啊，也是同样是这个无常的这个离别的本性啊，就我们暂时的这种一种这个相聚啊，就其实是完全是一种这个离别的本性，就是没有一个剥离的啊，就没有一个剥离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亲人的这个那亲人离开人世，或者呢，就是流离失所、沦落他乡，或者是这些亲人呢，就是被原地逼得走投无路，自己甚至是受害在，就本人呢，就是还痛苦啊。就这个，我们自己可能，尤其是对这个亲人呐、对家人呐、对自己的这个人呐，就是特别执着的这些人的话，那就是可能他们的这个离开啊，他们这个沦落他乡啊，他们被别人逼得走投无路，在这个时候呢，他自己的是愿意，就是选择，可能自己就是如以后事，或者说自己呢，就是受到这种这个痛苦啊。有些人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亲戚特别的执着啊，就是他宁可这个选择自己的是受这种这个为难啊，就不愿意呢，就是让他的这个家人呢，就是感受这个任何的这种痛苦啊，就这种现象呢，就是我想我们很多人就是也是应该在这个就是有这种 这个甘肃啊，就是优质真容甘肃，特别是身为这个父母双亲的，都十分的这个慈爱怜悯，就是自己的这个子女。一会儿呢，就是担心他们的是这个爱什么爱动爱这个树能啊，就是一会儿呢，就是估计他们也是这个什么饿啦、渴啦等等等。一会儿呢，就是有这个担忧，就是他们这个生病死亡啊。啊，就总而言之，一些老年人呢，就是有些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他始终都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孩子啊，就是确实是一直是这个担忧啊。就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要报答就是父母的这个忠恩啊，就是原因也是因为他对你的这个付出啊，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多，跟任何这个其他的人是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那个有一个佛经呢，就是佛说这个父母这个忠恩难报经呢，就是这个恩重难报经吧，就是恩重难报经，是鸠摩罗什这个翻译的。他那个里面呢有一个寄颂啊，就是好像讲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恩德呢，就是讲了这个十种啊，就是每一种呢，就讲了这个好几个颂词啊，就是讲了好像两个颂词吧。就是我们道友们方便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引出来，就是大家就是要看一看啊，就是要看一看，就是我们口头上呢，就是说是父母恩重如山，但实际上呢，的确就是从小到这个现在也是怎么样的。那最终，就是即使已经就父母都是年迈体老，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还特别的就是担忧，特别的就是不放心，什么暮年一百岁，常有八十，常有八十二吧，就是那个经里面就是又就是说是暮年一百岁，常有八十二，什么这个与主恩爱断啊，就是与主恩爱断，明经。十分力啊，就是民警十分别，十分力吧，十分力还是十分别，他后面有这么一个寄颂，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父母，就父母的话呢，就是他已经上一百岁了，但他的儿子是如果是八十岁的话呢，他还要担忧，就是他的儿子啊。他的孩子呢，就是一直他想，哎，就是会不会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他出去，是不是这个身体不好啊？他会不会遇到一些这个困难呢？会不会再不回来？等等，就是一直是这个担忧啊，就是一直是担忧的啊。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就是父母不担忧的话，那就是那除非是这个离开了。啊，就是你把这个恩啊，就完全要想断掉的话呢，他只要活着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他一直想到这个自己的儿女。一旦他的这个命尽了以后的话呢，就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担忧你的这种心态呢，就是没有的啊。就所以，这个父母呢，就确实也是，这个再老再自己怎么生病的话呢，就是他一直心里就是挂着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子女啊，就是世间的这些子女。所以说，如果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或者是这个女儿啊，就是生病的话，那就是那么他们宁可愿意自己失去的这种代价来，换取就是子女的健康。他们这个挥之不去的唯一的心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子女啊，就他心里面就是一直是放不下，就是子女。那么终是为了孩子呢，就劳心费啊，就劳心费甚，含辛茹苦啊。就我们这个很多人的应该就是感觉得到，就是父母对你是这个这样的。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这个亲戚之间的这个情谊缠绵呢，也势必也感受到这个别人的这种离别的忧苦啊，就是离别的忧苦。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就是有一种所谓的这种感情啊，就是感情。但是这个感情真正用我们的智慧来去观察的话呢，是确实是这个不存在的啊，就是不用那个中观的这种这个利益多疑呢，或者是有无生意来就是观察，就是这是我们简单的一种这个推理来观察的时候，也是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无始以来的这种恶业和恶缘，还有呢就是自己的这个执着啊，就是自己的执着，以这种因缘聚合以后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就是人呢 就是有这种这个 单住啊，就是这种这个单住。但有些单住呢，是前世的这种这个恶缘啊，就是前世的恶缘。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婆罗门，他有生了一个孩子，大概在7岁的时候呢，死了。死了以后呢，就是他特别的这个伤心呢。他特别的伤心，后来他想，只有这个寻找这个阎罗王呢，就是让他的这个生命呢，就恢复过来。然后他就到处去寻找，后来碰到一群这个人呢，他们说是人一般这个活着的时候呢，就是找不到这个阎罗王，就是死了以后才可以寻找。不过呢，就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呢，一般这个经常就是出现阎罗王，你如果到哪里的话呢，就是也许可能碰得到。然后呢，就是确实是他就是已经这个遇到了，遇到之后呢，就是他请求啊，就是是我的这个儿子呢，就是能不能就是在这个重新这个活过来。然后他这个阎罗王说，你的这个儿子呢，在这个某某地方啊，就结果他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他专程领了一个孩子，然后呢，他怎么样就关心他的话呢，就是根本不理他，就是甚至呢就是恨他。然后回来以后，他特别的伤心，就是实在是这个无法这个接受啊。就听说是这个佛陀很了不起，就是当时，前往到这个佛陀那里，然后问这件事情。后来这个佛陀呢，就是说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呢？就是他说他当时呢，就是说是我只是这个暂时当过你的这个儿子，就是实际上是，这是这个在哪里寄居而已，就是其实我也并不是就是对你的永远和就是长期的这种亲人。后来呢，就是佛陀就是有关的这个，爱别离苦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跟他进行呢就是讲解之后的话呢，就是好像那个老婆罗门的话，后来应该这个出家了吧，就是出家了。所以佛经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对这个人生观的这个真正的很透彻的这种一种这个认识吧，啊，就是这种这个认识呢，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个人，东大的话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和家庭当中的如此的那种特别的这么敏锐的这种酷暑啊，就不会有的啊。就现在很多家庭里面的这种发生的这种痛苦啊，还有那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之间呢，就是所发生的这种痛苦是极其的这种难受啊，叫难受。但是也没有办法的啊，就所以这个爱别离苦的话呢，其实我们实践的很多的一些故事啊、电影啊，就是这些的话呢，我觉得是如果人们觉得它是很精彩的，就是演得非常这个成功，或者是讲得很不错的话，那就是那么里面的这个情节呢，就是完全的是这样的一种悲哀的故事，或者说是这个佛经里面的，就是真实我们现在就是所讲的一样的这种这个爱别离苦的故事啊，就是以前那个就是蒙讲啊，就是蒙讲那个的故事的话呢，以前我不知道讲过没有，就是他当时那个应该秦始皇时代的时候，就是他们称就结婚不久的时候呢，就是秦始皇就是让他的这个丈夫呢，就是强迫的是要到那个修那个万里长城去了，万里长城去了以后呢，就是后来就没有回来，没有回来以后呢，他那个妻子啊，蒙讲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这个伤心，就是一直呢，就是到那里这个寻找他那个长城，就是一站一站的，就是他一直这个寻找。后来呢，就到一个站的时候啊，就是说是在这里，就是已经这个他的丈夫呢，就是在那边就可能饿死了，就因为当时听说是从历史上有些书上面看呢，就是累死了很多人，就是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全部是埋在那里。我原来去那个长城的时候就一直念观音心咒，因为历史上有些写的是这样，我一看到那些石头下面会不会有很多那样的这个尸体啊？后来那个蒙禅呢，不是这个哭了这个三天三夜，就是然后就是长江那个长城呢也感动了，就是在那一块呢就是倒下去了以后，就是照到她的丈夫的尸体是吧？好像有各种说法的故事都不相同吧。反正我们藏地的话呢，就是也是有个从郭罗那边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女人，她的那个丈夫呢就是到这个大帐去了，大帐去了以后呢就没有回来，没有回来以后的话呢，就是她一直就是向着她，就是一直伤心啊，一直伤心。然后的话呢，就是最后就是疯了，疯了以后呢，就她就自然而然就是唱起了很多的悲歌。他那个悲歌呢，就是比较这个词啊，就是都很优美的。可能有些人呢，就是因为他是发自内心的这个词，就所以说就是这个。 不然我们这边很多也没有。所以这也是在藏地来讲是比较这个出名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很多老人就是经常讲，但听起来呢，就是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这个资助啊，就是确实也是很可怜的，就是前几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叫做可能我们这边有些人的知道吧，就是要听别人说的，我都没有看过，就是说是什么这个就是晕髓药，就晕髓制药。然后说是台湾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一个年轻的这个男的和女的，就是成家以后呢，后来就是整个这个政治动乱，就是台湾就是正在动乱，就是后来这个男的呢，就是到这个大陆这边，大陆这边就是当兵，就是入那个入兵吧。然后好像是当时朝鲜战争还是什么的，就是到那里以后呢，就是他名字也换了，名字换了以后呢，就是跟另外一个护士这个成家，就是然后过了很多年了，后来过了这个60年了，60年以后的话呢，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这个台湾那边的这个女的呢，就是在那个名字忘了，就是那个呢，就是他当那个儿媳妇的这个名义来，就是一直照顾，就是。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他，我这里用的太是不是太多了，然后，过了这个68年以后的话呢，就是可能后来就是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比较这个好了吧，就是68年以后的话呢，他有一个机会，就是到大陆来，就是做展览、做画展还是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呢，终于就是依靠一些亲人呢，就是让这个打听到就是他原来的丈夫，但是他一直等的，一直苦苦的等到68年的，然后呢，这个天哪！后来好像那个，就刚才那个，大陆这边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他们的是在那个在西藏还是在哪里？就是那个崩穴那个已经这个殉难了，就是已经不在了。就后来好像那个听说这个演成一个中什么这个台湾和大陆的一些这个比较著名的演员呢，就是演成一个这个电影吧，就是其实是台湾往事，就是以前有个故事，就是那个吧，就是以这个作为这个根据来演的。就是说是06年的时候，还是他的这个票房比较高，就是好像排名第6还是多少，就是说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从那些这个故事啊，就时间上呢，就是他们看就是这个故事就看了以后呢，就是好像很感动啊，就如何很这个流泪啊，就是如何以前法王去那个印度的，在那个时候90年代吧，就90年代呢，就是也是有一部电影，我们在这个香港的时候，就是大厅，当时就是很多这个香港剧，香港的有些话呢，就是不是很听得懂，就是都他们怎么说来着？不说了，你们会笑我。然后他们当时呢，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这个，什么妈妈再爱我一次啊，就是有一个，就专门讲了一个，什么啊，就是18年当中，就是离开这个母亲的一个孩子啊，就是他到这个出国，就是后来，什么啊，就是认识就是自己的这个母亲呢、啊。就是，世上最好的妈妈，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不说了，你们一起会全部唱起来了，都不是，这个都会唱，所以。他这些当时说是谁看了以后都会流泪，就是说是哭片，就是，就是说是一个哭片，就是人人都这样的，但是，真正的里面的一些道理的话，那就是我觉得是这是一种这个爱别离苦就是他最生动的最，就是诗人呢，就是怎么说就是应有的就是这个焦点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他描述了。 啊，就是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讲的是人的这种这个聚合和最后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就是离开以后的这个痛苦啊，就是像韩里的话呢，就是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牛郎织女啊，还有什么这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啊，他们的这个故事啊，还有什么以前陆游和这个唐婉，就是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原来我们在那个读书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就是他们的就是各种这个事件的一些这种这个故事啊，就这些的这些故事的话呢，就全部都是讲一个世界。首先就是要知道是他们互相这个执着啊，就是执着。因为我们众生呢，就是没有证悟空性，也没有证悟这个性性，再加上是这个离开和合合啊，就这是一种这个因缘聚合呢，就是大多数的这个人们呢就不了解。不了解的时候呢，就是极其的这种痛苦。当痛苦的这种状况呢，就是描述在外的时候呢，就是人们都觉得是就是很真实啊，就很真实。其实真正懂得一些佛教的这个教义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很多都是一种这个因缘和合。就以前那个法院主任吧，就里面，讲了有一个，就是。什么？她的丈夫那个有一个人，她的丈夫呢就是被毒蛇咬死了，然后那个妻子呢就是就没有什么这个感觉，没有什么痛苦。旁边的人觉得很奇怪，就是问为什么是你不哭啊，你不伤心啊？他说是所谓的这个夫妻呢，就是有缘契合，无缘契离啊，就是有缘分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合合的；就是没有缘分的时候呢，就是会这个离开的。就是这没有什么痛苦，就这是一个自然这个规律啊。就后来，说是以这个，这种，这个道理呢，就是引起，就是汉帝经常说是什么这个，夫妻呢，就是本是同林鸟啊，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是各自飞了。试一试，真正那个实践的一些，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啊，就是住在一个地方。但是真正就是大难就是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各自都飞了，就是各自都就是归于他处啊，就是没办法的，就是这个业呢，就是本来也是我们独来独去的自己造的业，就是最后呢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共同这个感受的啊。就那么这种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在佛的这个毗那耶经呢，就是一切有部的毗那耶经当中呢，就是也是有比较这个相通的一个教言，就是说是一切恩爱救共处啊，就是一切恩爱救共处，实质明尽会逆变，就是一切的这种恩爱呢，就是虽然就是你长期的就是大家积聚在这个一起，就是但是一旦就是你铭记了，或者因缘散了以后的话，那就是会这个各奔前走的，就是各自奔向的。然后如数数小切碎废啊，就什么如数数小切碎废，妻子眷属皆如此。但是这个偈颂跟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可能好的就是相当于是什么样呢？就是就娘子这娘子就是小鸟啊，就是小鸟的话呢，那么就是一棵树下面就是寄居在一起，当这个阳光这个照耀的时候呢，就是它各自就飞了。或者是遇到一些其他的这个危难的时候呢，各自就废了。同样的道理，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好，眷属也好，我们亲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呢，当我们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是寄居在一起的；然后因缘不具的时候呢，就都各自的这个分散了。有些上师和那个弟子寄居的时候呢，就是很开心的；然后一旦就是离开的时候呢，就是很伤心的。老师和那个学生呢，就是寄居的时候也是很开心的，后来那个离开的时候也很这个伤心的。原来我们在那个读师范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班里面有这个梁山住的那个，大概是九个同学吧，他们是读两年，我们读四年，就是读了两年以后的话，那就是他们一旦一天就是要这个回去的，然后我们全班的人呢，就是我们全班大概三四十个人吧，就是全部都是抱着这九个人就是不放了，就是 早上离开的时候，早上本来去送，就是送的时候的，大家都舍不得，就是让他们离开，就是一两个人都是一抱抱一个人，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后来就是老师呢，就是批评我们，就是说是时间马上到了，6点钟要开车，就是你现在不放不行呐、啊，就是车票都已经买了。后来我们一边抱一边就是，哭着就是送到那个车站里面去。这个街上的人大家都看着，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爱别离苦的道理当时还没有学的原因。下面我们讲那个，然，我们如果认认真真的去这个观察，就是一定要观察，就是里面的这个内容，才发现亲人呢，就是不一定是真正的这个亲人。父母等虽然就是自以为对孩子啊，就是深情切意，是极为这种慈爱，可是这种慈爱的方式，其实完全都是应该说是颠倒的。我们的亲人也好，父母也好，兄弟姐妹也好，他们对我们就是特别的这个慈爱，但是这种慈爱的方法是完全是颠倒的。最终呢，就是只能看海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呐、啊，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比如说他们这个儿子小的时候呢，就本来也是父母给他就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方便啊，就衣来伸缩、饭来张口，父母呢就是为他们创造就所有的一切事情，然后到了这个成家立业之时呢。又为他们迎娶做了半生就是终身伴侣的这个妻子啊，就是对儿子来讲呢，他就是长大以后的话，那就是对家人家里面就是这个迎来这个妻子，其实这也是把他们捆缚在轮回的这个绳索上啊，就父母特别的关心呐、啊，就现在我们孩子马上20岁了，马上过期了，就一定要是不是啊？并且给他们，是他们经常这样讲啊，就马上上了20岁了、40岁了、什么30岁了，就是看还没有找到，好多老那个老居士都是给我经常打电话，就是说上是啊，加持啊，就我们家里面怎么办呢？那天有一个人说是家里面怎么办呢？就是传承断了，我说什么传承？确实现在是那个独生子的时代啊，就是真的可能传承的断了。我现以为是真的什么这个就是他现讲什么学习如行论啊，就是什么人，我想是不是如行论的传承断了，后来不是家人的传承断了。所以那个他们就是把这困在那个什么这个轮啊，就是困缚在轮回的绳索上。还有呢，就给他们就是教啊，就是教这个如何这个致富啊，这个原地啊，这个如何呢，就是扶助这个亲人，如何呢，就是发家这个致富等等，就是做一些造恶方面的一些方法。啊，就尤其是如果是父母是一些那个屠夫啊、杀僧的话，那他从小都是给孩子这个教，就是怎么样杀僧，怎么样。然后现在还变得很多，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怎么样这个吃海虾，怎么样那个吃青蛙，怎么样吃蛇啊，就是从小的是，就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在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旁边父母给他们这个教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吃饭的方法的时候，也是就感到很。悲伤啊，就感到很悲伤。其实父母呢，就是对他好，但是他自己就是学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真正的这个专业呢，就是撒到阴网，就出来。就是除此之外，他也不会叫什么真正的对你今生和来世有利益的一些这个事情啊。那就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一直是给他们叫就是这种这个无有意义的事情。这无力会导致啊，就是他们呢，就是无法从恶趣的深渊当中获得解脱啊，恐怕呢就是再没有比更严重的这个看海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真正要害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不一定是就当面就是用各种武器来就刺杀你，不一定是这样的。逐渐就是对你的精神、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来之生生死死呢做有害的事情的话，那就是确实是已经这个害了你的。所以我们的父母呢不是故意的啊，就是他不是故意害你的。 但是他自己呢，就是因为太愚痴了，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受教育的影响，受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因缘呢，所以他自己呢，就是生活也是这样的，这个造恶业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就出来的，来到这个世界的。当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只会学一些就是造恶业的这个方法。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也没有一个很高尚的、很优良的、很这个有意义的这种这个慈悲的教育啊，就没有的。那就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呢，就是确实，可能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就感觉得到，就是他们是这个很可怜的啊。就甚至我们现在有人这个学佛啊，有人出家，有人做一些善事的话呢，就是他就特别的这个不满呐，就觉得是自己的这个家庭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事情都已经这个就弄坏了，就没有这个希望了。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他的思维方式也是颠倒的，行为也是颠倒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呢，就是都看出了就是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父母是这个最好的，但父母呢好的地方呢，也可以刚才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确实对我们每一个儿女来讲呢，就是还是这个付出过很多的这个心血，就是要报答他们的恩德。但另一方面呢，有些人是特别的就是去执着啊。就是去执着，就是好像有一个人说了，就是说如果我的这个母亲死了的话呢，那我一天都不会住在这个世界上，我肯定是我要么就是吐这个疮屎，要么我怎么样，我肯定会死的，我不可能就是再这样这个生活下去的。我一想起来我的母亲不在的话呢，那我的信仰马上崩溃了，我马上就是已经不行了，就是有些人这样讲的。但这些都是不懂这个轮回的本性呢，就真的他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创世的是也不一定的，就是，但实际上呢，就这些都是我们真的是这个人们呢就不懂这个，这些这个道理啊，就而导致的，所以这个子女们呢就是有这样对待这个，就是亲生啊，就是亲生这个父母呢，那么下面就是讲那个，是这样的，这个子女们的话呢，就是最初其实，作为父母来讲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孩子啊，就特别的疼爱，去这个执着，也不应该执着。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对你是100%是有利的，但其实不然啊，真正的这个孩子啊，对你有利的、有帮助的呢，就是这个为数不多。为数不多。那么他们是怎么样这个害父母的呢？他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这个吸取呢就是父母这个身体的这个精华，然后中间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抢夺了各种的这个饮食啊，父母口里面吃什么的，就是一般这个孩童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有个好吃的东西都是不让父母吃，来我给我来吃，然后就从手里面就是抢过去，就是不让父母吃，就是不是这样解释啊？不知道。那么最后呢，就是夺取书中的一切财产。父母怎么样疼爱这个自己的儿女啊？他们呢，就是翻过来也是与父母作对。父母双亲毕生不顾千辛万苦，不顾大罪大恶啊，就是积恶，不顾出名远扬而积累下来，辛辛苦苦所积累下来的所有的这个财产呢，毫不吝啬的全部给予自己的这种儿女。可是他们呢，就没有一点一滴的这种这个感激之情呢，就没有一点就是感激之情，好像无所谓，理所当然的。他认为父母这个给我积累了这些这个财产的话呢，我自己享用是就是这是应该的啊，就这是这个应该的。就算是这个给了一个普通的人一把茶叶啊，就是一把茶叶的话呢，他也会这个惜不自禁的年年道谢啊，就他很感谢的。就比如说一把茶叶啊，或者说是这个给他就亲一顿啊，就是亲或者是给他就是做什么一次的一些那个这个善事的话呢，就是他永远的是会可能这个感谢你的，我更感谢。可是哪怕给自己的儿女，就按照以前藏地的话呢，可能50两洋币呢，就是50两那个银币的话呢，就比较多，就是就给了这么多的话呢，就是他也是蛮不在乎。就现在 大城市里面的有些父母很痛苦的，就是他一生的这种所有的这个积累财产，就是买一套房子，然后给自己的这个儿女的话呢，好像儿女就一点感觉都是没有的。就这是大城市里面很多人都是，就是应该知道，就父母再怎么样辛苦，就是一辈子的所有的这个积累，所有的财产都是给他的话，他还觉得是这是应该的，因为是我的父母啊。觉得就是这没有什么的，还认为呢，就是自己的这种父母的财产呢，由本人来享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他觉得是这是应该的。而且呢，就还有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常常为了自己得到财产而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啊，就是平时呢，就是这些儿女都是不关心，就是父母一旦就是父母生病呢，就是尤其是父母听说是已经不行了的话呢，就是所有的相关的人员都就开始出来了，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分那个父母的财产，就是所以平时的话呢，他们都不关心，就是现在很多城市里面呢，就是有这种这个情况啊，就算是给了他们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大谢之意，即使父母情人相送，可是呢就是子女缺医药再药，甚至父母的念珠里面有一颗技术用的金质珍珠啊，他们也什么这个死皮难念的去这个药做了啊，那个会不会这样的？一藏地有啊，就是藏地以前是因为那个父母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好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他们都要做，甚至他的这个念珠里面有一个好的这个珍珠的话，那就是这个也要拿做。我听说汉地有一个父母就是本来孩子们的这个条件都是很不错的，然后那个父母双亲呢，就是在另外一个房子里面，而且房子也是很简陋的，后来就是别人呢，就是给他们就是给了一个这个电视机，但是儿女就是回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他们觉得是父母你们演技不太好，就是可不可以把电视机给我们，就是看我们年轻人喜欢看这样，然后父母呢也很可怜，就是最后把这个电视机也是给他们，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不管是汉地藏地都是一样的，就是尤其是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啊，就是父母就是不太这个关心的这些人呢，真的是这个父母也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怨气，就是最近我们有时候这个去一些这个汉地的一些养老院呢，就是有些养老院的话呢，就是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就是有些呢就是条件比较差一点的，但是有些老人的话呢，就是他有一种这个自闭症，就是特别就是怨恨，就是然后就我们就是敲门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不上出来，要出来的话呢，就是开始这个怨天尤人了，就是说这个说那个，特别的这个生气，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是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是就是看不起，就有一种这个愤恨，有一种特别就是这种难受的这种表情呢。就是难受的表情，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就是很慈爱的，就是给一些的话呢，就是他觉得是可能故意是骗人的，故意还是什么的，因为他对这个原来自己的这个父母啊什么这个子女啊，就特别有这种这个希望，但后来呢，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把他完全就是抛弃，就是完全没有去照顾，就是最终的话呢，得了就是不同的一些这种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种这个特殊的病吧，就是也有这种就经常遇到的。如果这些这个子女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儿呢，就是成为别人家的这种这个荣耀啊，就是他们家里面呢，就是可以成为就是是比较这个能干的这个人呢啊，就是一直算是就是别人家里的这个媳妇啊这样的，然后对自己方面呢，就是一点作用都是没有。如果是一个恶劣的女儿的话呢，可能在外面别人家里也是待不下来，就是吵架，就是最后离婚呢，就是然后带着孩子就回来了，然后这个回到家里面呢，就是让这个家人呢，就是也是很痛苦的，就是一直这样这个过着这个特别不幸福的这种生活吧，就是也有这样的。那么其他亲戚的话呢，就是也是不例外啊，就是当自己呢就是彩礼世主幸福美满的时候呢，所有的人把你看着像圣贤一样的就是竭尽全力的帮助你啊，你济你啊， 明明不需要，就任何财产啊、人家啊，就什么都不需要，但是他们呢，就是会这个主动的把这个饮食啊、财富啊，全部送到这个你门口来的。一旦自己身败名裂，即使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措施啊，就是措施，也会受到了畜生一样的就是待遇。时间就是这样的，诚心利益他们，所得到的确实也是恩将出报。由此可见，子女亲友当无有丝毫的这个事业啊。一般世间人呢，当你这个荣华富贵，就是一切，一切就是圆满的时候呢，就是人人都是对你特别的这种这个恭敬呐啊。所以佛陀在那个《菩萨本心经》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富贵荣华啊，就是中苦之本啊，就富贵荣华中苦之本。然后这个居家恩爱犹如牢狱之中啊，就居家恩爱犹如牢狱之中。啊，就确实这样的，让这个很多这个荣华富贵啊，你的地位财产呢，那这些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都是无常的，就是没有什么可值得信奉的啊，就没有是值得信奉的。让你的这种家人也好，亲人也好，你没有详细观察，一详细观察的话呢，就是跟牢狱没有什么差别的啊，就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尤其是我们在这里讲的一样的，就是人呢就是自己啊，就觉得是有财富、有这个权利、有能力的时候呢，可能不需要，也是人们都是就是全部积聚在这个你面前啊。就是当你特别这个兴盛的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什么门庭若市啊，就是在你的这种这个门前的事，就像是这个大市场一样的，来来往往，车也多，人也多，就是看你的人也是多，客人也多，就赞叹你的人也多。是，当一旦就是沦落，或者是你衰败的时候的话，那就是门可落阙啊，就是只有你的这个门口呢，就是可能有几个小鸟雀，就是在那个监视，就是除此之外是没有的。当你就是有权利的时候呢，就是一呼百应，就是你一说的话，那就是一百个人就是马上出来，好，拉手拉手，就没有问题的。一旦你就是已经这个沦落啊，沦落到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些退休的人呐，那这样的时候的话，那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呼天不应，就谁都是不理你，就听说有些这个退休的有些老领导的话，那就是很伤心的，因为他以前就是当那个领导的时候呢，就是别人都是对他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忠心捧月啊，就无数的人都是开始就是赞叹他，喜欢他，就是他有什么事情都是开始。然后一旦呢，就是下来了以后的话，那就是就什么这个鞍马细沙，就是什么人人都是不理他，就无所谓。所以呢，的确就是人呢，就是这个生活呢，我们要懂得一种这个规律，就是人们呢，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世风日下，什么人足茶凉，就人做了以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什么这个可值的这个需求的。以前在那个马明菩萨的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大庄严论经呢，就是大庄严论经。里面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讲的还是很好的，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他怎么说啊，就是他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家族的这个历代呢，就是全部都是非常这个富贵的人。然后到了他的这一代的时候呢，这个经济啊、财力啊，就全部都不行，就是往这个下滑，就是最后呢，就是一贫如洗，就是一无分文，就是身无分文，就什么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亲人呢，就是看不起他，就是就蔑视他，就歧视他。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是就无法面对，因为他们都不理不睬，就是他很痛苦。他后来呢，就是他只有换一个这个地方啊，就是他就换一个地方。他想我只有到别的这个国家去，没办法这里生存。然后他希望呢，就是在别的地方呢，还是有一点这个出息，有一点这个财富。然后到别的地方去，就大概他出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这个年轻人了，就是出去的时候年轻人。然后在别的地方呢，就是他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比较这个成功啊，就是财富呢，就是就财源滚滚，就是各方面呢，这个 很不错的。然后呢，就是他要这个悔过了，他要悔过的时候呢，听说原来的这些这个不理他的这些亲人们的话呢，都很这个支持他啊，就很高兴，就是大家都带着什么这个食物啊、贡品啊、花香啊，就是就在街上就是开始这个派对啊，就是迎接他。迎接他的时候，他心里面也就知道是就是其实他们是不是喜欢他的，就是喜欢这个蔡夫的。然后他自己呢，就是故意装着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人。然后呢，因为他已经回来的时候的就是老年人呢，就是然后他别人也可能不认识他的面孔。然后他就跟那个迎接的这些人的这个他混在这个迎接的人的队伍里面。然后其他人呢，把这个财产啊东西啊全部拖在这个骆驼上，就是后面过来。然后那些人呢，就是一直找不到就是原来他们的这个亲人，就是到处这个问啊，到处问。后来的话呢，就是才知道了，就是他就是他们说这个你为什么是在唱在这里？他说你们喜欢的呢，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是问他吧，就是问他就是那个他那个叫什么是嘎啦嘎啦什么叫那个叫有一个我看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是陈切陈家瓦茶，陈家什么茶？陈家什么茶？就是有一个人，就他就问那个他在那儿，就是他说是在后面。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认识，你怎么说是你在后面呢？他说你们需要的呢，就是不是我，就是你们需要的是就是骆驼上的东西，就是因为骆驼上有很多菜餐嘛，就是你们需要的是后面的，就是所以说，他当时呢就是用这种这个梵文的方式来就是说他们吧，就是说他们，所以我们实践人呢，有时候啊，就是的确是，就是当对一个人的这种欢喜，当一个人的一种这个尊敬呢，就是人们呢就是比较这个愚痴，就是不一定是真正是对这个人啊，就是他自己都是有目的的。原来我们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也是一个活佛啊，这个会过了，就是可能就是五六十年的没有会过，就是从美国回来。然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听说他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高兴不得了，就是一直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就是结果那个活佛呢，就是可能是个修行人还是什么，就是来了以后的话，给所有的人一分钱都没有给，就来了以后就特别的，就平平淡淡的给所有的人跟，然后他回去的时候一个人都不去送他。所以，这世界呢，就是有时候，真是那个，可以这样说啊，就是以前那个阿凡提，那个。什么？别人说那个，他当州长的时候呢，就是别人说，就是他的邻居呢，就是冒昧的这个问啊，就是说是你每天都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客人，你的朋友是到底是哪些人呢？然后阿凡提说，现在我不说，就是我以后就是已经这个测下来了，就是我当平民的时候呢，我的朋友的这个来源呢再告诉你，就是他也知道是人的这种习惯，一旦他真的下来的时候，不会有朋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亲友啊，就这些都是没有说好的意义。然后真如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所说的一样，弥勒日巴尊者他当时在那个什么光明洞闭关，就然后到那个什么蒙金去的时候呢，就是在花园的时候呢，就是中间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夫妇，就是然后老夫妇家里呢就是待着的时候，老夫妇说是就看着弥勒日巴就长得也不错，人格也不错，就是说是你就有没有这个亲人啊，你是哪里来的？他说我没有什么亲人，就是在这里当乞丐一样的。然后他说你以后就是不要这么就是痛苦，就是你待在我们家里，我们这里有一块地，有和可以耕耘，然后我们就是找一个姑娘，就是你以后可以就是生一个可爱的这个孩子，这样的话呢，你有很多很多的亲戚朋友。然后弥勒日巴就开始，他说我不需要孩，就是儿子，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就唱了这个歌。他说是这个，什么吃足于以入田字，自明自性难形容，中间过分去处在，虽是一切无语事啊，就是这个儿子的话，那刚开始的时候像天子一样，这个可爱的不得了，就是人们都是给他什么就是甜甜啊、抱抱啊，就是这样那样的这个名称。然后中间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这种这个就是。 怎么说啊，就是那个，讨债鬼吧，就是，虽然给他给一切，就是没有一个喜悦的时候，别人之女应如内大恩父母住，出门，父亲父患不答应，父亲父患不应身，何成邻居邻，什么能当之邻居啊，就是，怎么办呢，就是别人的啊，你这样时间一久我就讲不出来，反正这个好动啊，就没事了。估计什么教者造恶也，自身原底次痛心淫端，轮回至法顺世间自随，我不求啊，说是这个世间的这些孩子的话呢，什么儿子呢，就是他长大以后，就是别人的什么这个成家以后啊，就是父母就是怎么样交换也是他就不理他们的，最后就成了就是很这个关心很能当的这个邻居，然后呢就是经常做一些这个坏事，就这样刺痛的这个孩子儿子的话呢，就是我不喜欢，我要断除这个轮回的根本，所以世间的这种儿子呢，就是我不需要，就是梅拉日巴的第二个。然后那个老夫妇呢，说是男儿子不要的话呢，就是到时候生个女子还是很可爱的，就是应该要吧。那他又唱了这个歌，他说这个女足笑颜如弦痛，掠夺财宝巨大力，中间讨债无穷无尽途，父亲公开索要做，母亲暗地偷偷带。你看你们是不是这样，是给不知报恩的成恒大恩致父母和成红面落差女。若善他人自拥有，其实这个前面的已经解释了，若自己祸害怨，祸害母女刺痛心，端出无觉之忧愁，就永远的是没有兴趣的一种忧愁的来源，就是这个女孩子，祸根之女我不求啊，就是女孩子也是一起祸害的这个根本，就是哪里有可爱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也不需要，就是当梅拉日巴尊者这样说的。然后他那个就是老人呢，就是说是如果这个就是男孩子也不需要，女孩子也不需要啊，孩子不要什么那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没有亲戚朋友呢，就是会别人欺负你的，那情人应该需要吧，就是当时这样问的。然后他说情人也不需要，就是情人也是当你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就情人高兴得不得了，当你痛苦或者是你沦落的时候，他们也是管不了你。那么情淫最初渐缓厌，一起来往漫山谷啊，最开始的时候呢，就互相的特别亲热啊，就汉地也是这样的，藏地也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什么就是这什么孩子这个成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亲我亲你，就是特别这个热情啊。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呢，就是中间团啊，就是如还债，送他一次换一度啊，他们亲一次的话呢，我们也亲一次，就是互相都是应该有条件的，不是刚开始那样的，就是啊，他们好像态度不太好，我们也对他们应该这样的，我们的女儿也是变成这样的了，儿子也是如何，就是开始这个互相的关系越来越就是僵了，就是不好了。何成贪嗔憎啊，就是憎草淫，恶有松淫刺痛心，设计乐事之时有啊，就是我就不愿意，就是现在一般快乐的时候呢，就跟一切吃饭呢，跟一切聊天呢，这些这个恶友的话呢，就是亲人，这些都是一般世间来讲是没有这个意义的，所以世间亲友不需求，就是梅拉日巴尊者说，世间的亲人也不需要，儿子也不用，女孩也不用，那么意思就是说是这个看破尽是啊，就看破尽是很难的，就是作为修行人来讲是，但是确实是哀别离苦要真正动到的话，那看破尽是还是很重要。没有看破尽时的话呢，天天的是要么向着这个孩子，要么向着父母，要么向着那个自己的这个亲人了，天天的这样执着的话呢，哪有这个修行的时间呢，就是你的心里面全部是撞的这个亲人了，那就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心的位置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所以说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对这个 世界呢，就是看到这个很淡。当然，有些在家人呢，讲是完全就看破，所有的这个家人全部抛弃的是，可能就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不要太执着，一旦他们离开，一旦他们那个失去的时候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特别的这个伤心过度啊。这就是一个轮回的规律。如果你懂到这个道理以后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个修行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比较这个成功。如果我们修了很长时间呢，一旦就是自己的亲人离开啊，亲人失去啊，在那个时候也是特别的这个痛苦啊，一直没办法就是活下去那样的态度呢，就是我绝对不是修行人。所以大家应该好好的观修爱别离苦啊。
सुनंदे तंच उपाय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